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藏传净土法第56堂课的内容。那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个地方呢，是在于，这个遮止恶口。那么对于恶口方面的这一些过患呢，做历历的忏悔。这里所学到的呢，就是在分析这个恶口的那个种种的过患，并且的话，就是上神波切呢，在这堂课里面也是引用了众多的公案呢，来说明，恶口骂人的这样的一种严重的过患。那么这个道理了知之后呢，在我们以后的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一定呢要。这个注意啊，就是呢，这个无论如何的话，要禁止这个，自己的话用这个各种各样的语言呢，或者说在语言上面不注意而导致的这个恶语的一种行为，因为它的过患呢，确实也很严重。那么了知了这一些，借用这个公案呢，我们反观自心啊，了知这些道理之后，最主要的呢，那往昔所造的这些恶业，确确实实呢，也是由于自身的一些与无明愚痴而导致的。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历历忏悔，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历历忏悔。只要我们能够以这个四对智力摄持呢，而这个发自内心的历历忏悔，没有消不尽的罪业就是要力争在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前呢，把自身的这个罪业呢忏悔清净。那首先，这一段啊，就是这几堂课呢，都讲到的是一些比较精彩的公案。那今天这里呢，也是同样的。首先上师在讲这个正课之前呢，也引用了其他的几个非常殊胜的，这样的公案呢，就是跟大家在这里呢进行宣说。前面的话就有一个《仓央嘉措密传》当中的这个记载。那对于整个这个公案啊，我这里呢就没有这个详细的再去描述啊，就是希望呢，因为想的是节约时间，希望道友们呢能自己看一下能自己呢这个讲机上面以及听上师的这个音频视频的时候呢要有一个深刻的印象。那么这个方面啊，当然这个公案里面讲的这个内容的话，确实也非常稀有。就是作为这个仓央嘉措尊者呢，他在以云游僧的身份各地漫游的时候呢，有一位僧人呢，依靠他身上发出的这种檀香味。其实一般我们说出家人呢，如果他手持戒律非常清净的话，他的身体会自然出现一种戒香。确确实实呢，就是虽然说呢，手持清净的戒律是内相续中的一种功德，但是呢，长期这样坚持下来，它也会导致于在他的外境上，就是在他的外在的这个身体上啊，或者环境上的话，也会出现一些这个很与众不同的这些现象。当时他找到了这个尊者之后呢，也是根据尊者的这个要求呢，就没有这个到处去宣扬。后来呢也因为这些种种的原因呢，尊者到他家去。关键就是这种我们说这个缘起不可思议啊，有的时候看到这样的内容，不是看到这个僧人家里养的那只猴子，尊者看到他的异常反应之后呢，又入定一观，发现这只猴子是自己姐姐这个取真的转世。我们看到这一段的话，确实也觉得很稀有所以再反观自身呢，在这里的话也是想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呢，你们觉得就是冥冥当中啊，自己生活当中遇到的人，碰到的这些人呢，其实很多时候的话都是跟自己有缘的，没有缘的话阴差阳错的也碰不到，那有缘呢，阴差阳错的就能遇得到。所以你看这个仓央嘉措尊者，他在当时其实并没有刻意的说知道这个，提前知道这个僧人家里呢有自己的这个姐姐的转世在那里，而呢故意去。但是呢，源于这些种种的因缘，后面的话就是虽然他的姐姐已经转为这个旁生的身份但是呢，这个还是终究是遇到了终究是遇到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上面稍微提几句呢？主要是想跟大家也说就是 有的时候的话，还是要珍惜自己身边遇到的这些人。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有时候呢，不一定说是你很喜欢。尤其呢，有一些在家居士的话，可能学佛了之后呢，就对家人，就不那么在乎吧。然后就觉得有和没有都可以。其实从换一个角度上来说呢，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这种想法呢还不是很合适。这种想法并不是很合适。因为毕竟，就是在寄生当中跟自己呢是有，很好的这个缘分的。就先不说血缘关系的话，都是跟自己有前世的话，必定有很深的缘分，这一世呢才能够再次的碰得到，并且呢就变成一家人，或者说变成你的周围的同事也好，朋友也好。那不管怎么样，学佛好的人他会珍惜他身边的每一种缘分，也会呢善待周围的人，这个也是一种修行好的体现。所以在这里呢，顺便的也是再次讲一下，就是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修行人，你说如果你说真正的能对自己的家人起到多少的帮助作用，就像这个禅央嘉措尊者，他能够对他的这个姐姐呢，即便是转成旁生了，也是肯定的话，他会顾念姐姐的这种身份呢，也会再再的去饶益她。我们虽然没有这样真正的高僧大德的力量，但是平时的话，不管是在处事的方式啊、行为上、语言上，乃至于呢这个就是后事方面的话，还是应该尽可能的善待他们，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一点是很重要。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他下一段的这个原因，不是说他在分析他的姐姐。到底是什么原因才导致于转到这个旁生身？按道理来讲，能跟这个尊者呢成为这个姐弟的关系的话，福报应该也是不错的，对吧？否则也转不成一家人。但是呢，却来世呢堕成这个旁生的话，就是源于当时看到这个尊者呢，不是很庄严呢，就是这个光着身子跟小伙伴一起玩耍的时候，姐姐训斥了他，而呢用这个猴子来比喻。那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应该要观一个清净心啊。有的时候看到小孩子顽皮啊，或者做的一些我们大人看起来很可笑的事情啊，或者做的这些事情啊，动作、表情、说话、心思都不是很庄严，这些都是一个过程。就是在作为孩子的角度来讲，其实相许还没有成熟。对于他们的一些很多的行为呢，就作为大人，其实不需要什么什么都做一种克制。就有时候呢，我们也比较担心，可能有一些这个佛教徒的话，他不光是对自己的这些成年的这些亲朋好友啊要求过高，因为一学佛了之后，他就总是用佛教的这一些内容的话去衡量自己的家人，就觉得自己的家人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就有很多的这些分别念。对自己的孩子的话，也巴不得他就像这个善财童子一样的，这个就是没有一点点的过失啊，所有的动作啊、言行语言都是很善妙的，跟菩萨差不了多少，就有很多那种很高的期许。其实这些都是不合适的。还有一方面就是过度的去遏制他们，也不能这样，也不能那样的，这个呢，是有过失的，是有过失的。你不能因为你自己本身学了佛之后呢，就对他们有，并不是说是你们不能教导啊，但是这个方式方法确实是需要有一种善巧，也要允许在一定的这个空间当中，毕竟孩子从他的角度啊，或者你的亲朋好友从他们的角度，他们没有学佛。那没学佛的话，有没学佛人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不能呢，就是，过分的，就是一味的要求他们这样那样，就完全就，像你期许的，就按照一个佛教徒的这种要求来去做事的话，这个是不现实的，这是不现实的啊，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需要注意。有的时候在这方面过度的苛责或者指责自己，哪怕是孩子的话，你个人认为你是在教育他，对他好。但是实际上的话，把握不好分寸呢，其实都是有过失的。 再有呢，像这个公案当中，不是他的姐姐其实看到了这个尊者那个时候应该是显现的是一个小孩子嘛，但即便是小孩子的话，这个他身上也会显现出来那种明显的跟一般普通的孩子不一样的一些特质，他姐姐才意识到呢，弟弟不是一般的人，然后呢做了忏悔，但是这个忏悔呢也没有完全清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对境太过于严厉啊，对境太过于严厉，它是一个生者的这个转世啊，所以说呢，大修行人作为对境的话，我们在语言和行为上面一定要小心谨慎，否则要是把握不好的话，就会出很多的这种很麻烦的这个问题啊，就是真的会出很麻烦的这个问题，自己呢也造作严重的罪业，本身呢跟这些这个修行成就者。这个就是有这样的因缘能够结缘呢，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最终，可能会导致的这个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啊。这一点的话，还是要尽量注意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下面的这个公案呢，就跟我们讲集当中的这个公案呢比较像啊，就是比较像。他这里的话就是讲到说，从前呢有一位商人牵着一条狗上路了啊，途中呢那条狗吃了商人们所带的肉，那些商人们把他的四肢全部砍掉之后呢，扔在空旷的荒野中，他感受了异常的痛苦，这是由于迦舍佛时，他曾是一位声音悦耳动听的年轻比丘。当时他对一位声音不好听的老比丘说："你的声音简直像狗叫一样。"由此，他于500世中连续转生为狗。那么，对于这个公案的话，上是说在这个《咸舆经》当中呢，也有一个比较详细的、很类似的那个公案的记载。前面的这一段的话也是比较像，就是当这个狗呢被砍断四肢，扔在荒野当中的时候呢，它就这个又痛又饿。也非常的惊恐。这个时候，舍利佛尊者看到了这只狗呢，就以这个慈悲心啊，就用这个以神通到他面前，并且呢，就用自己钵盂里的食物喂了它。所以这个狗呢，对舍利佛尊者产生了极大的欢喜心，而呢，就肯定就死去了。然后呢，尊者还这个对。之前的话，尊者还为他宣说了佛法。他这里头呢，主要的这个为什么后世可以转成婆罗门之子，并且的话有因缘出家呢？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这只狗对圣者升起了极大的欢喜心，虽然是旁人的身份，但是呢，这个欢喜心的这一点呢是很真实的。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他听闻了佛法啊，听闻了佛法，然后呢。来世的话，就转成了一位婆罗门家的这个孩子。后来呢，也是有这样种种的因缘，我不细讲啊，因为这个公案呢，就上是讲的比较仔细，都在讲记当中有文字落在这里，所以呢，就节约时间，大家可以自己细看一下。就是后面的话，这个孩子呢，也有种种的因缘，其实舍利佛尊者应该是心里清楚。然后专门呢，就到他那里去化缘呢，把这个孩子化过来，就成为自己的这个侍者，就叫做均体。均体的话，在《百叶经》还是《咸舆经》当中很出名，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公案。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看了。那么这个后来呢，舍利佛尊者呢，就把这个均体在他7岁的时候呢。就为他这个剃度出家，然后呢给他宣说佛法。他呢就是以这个还没有受具足戒呢，就是以沙弥的这个身份呢，获得了这个圣果。获得圣果之后，他发现自己前世是狗啊，因为舍利佛尊者的恩德而得到了这个人身，并且的话就永远超离了轮回了，就是成为这个圣者的一个身份，永远从轮回的痛苦当中呢就是远离了。他心里头就非常的感恩呢，就是我。为什么这里说，我因以沙弥身成是师父，所以一直没受比丘戒呢？在我们戒律当中呢，有这样的这个内容，就是说，小众的话是可以成是比丘的。那么，如果他自己受了这个比丘戒之后呢，就是不适合做那个成是其他的这样的这个事情。这个的话，就一般呢，成是比丘都是由沙弥来做。 那这是一般情况下呢，在戒律里面也是呢有这方面的一些内容。所以说他为了成事，就是报答师父的恩德，所以他就不受这个比丘戒，一直呢以沙弥的身份呢来这个成事师父终身。当然这个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其实也就无所谓了，是吧？他已经得到圣果了，那么不受比丘戒也没有关系。最关键的最要紧的就是他超凡入圣，永远解脱了轮回的痛苦。曾经呢作为狗身的那个身份，而呢这个被砍断四肢啊，感受种种的惊恐啊、痛苦啊、这些的饥饿呀，这样的话就永远的就不会再有了就是他彻底超离了轮回，这是师父对他的一个最大的恩德。那从一个角度来讲，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依止这个具象的善知识，那上师给我们带来的也都是解脱道。那上师的恩德呢并不是从其他的方面来这个就是来描述的，最主要的就是上师告诉我们如何能够呢这个解脱修行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最终的话就是我们会有机会永远的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并且呢我们还会借用这样的一种力量呢，可以呢生生世世度化众生，这是上师对我们的一个最大的恩德。那再看到后面的话，就是在问到这个沙弥君提的他前世的因缘到底是以什么样的业力而呢转成了这个狗身的话，这个就跟我们这一段咱们现在所学的恶语的这一段有关系。我们所学的恶语这一段就是说，他曾经呢本身他是一位声音特别悦耳动听的年轻比丘，所以当时他肯定源于自己的声音很好听啊，所以就也生起了傲慢心吧，如果没有傲慢心也不会这样去形容别人。所以当时他对一位声音不好听的老比丘就说你的声音简直像狗叫一样，就说了很难听的这个话。结果最后呢这位老比丘呢还是一位圣者，就他呢知道了之后呢又做了忏悔，但是忏悔的话没有堕入地狱，就是他忏悔还是起作用了，但还是在五百世连续转生为狗。那想一想，如果是五百世啊，一世一世的这样死去，然后又转成狗又转成狗，连续有五百世的话，是多么漫长的一个过程，是真的是很可怜的如果没有遇到这个舍利子尊者的话，舍利佛尊者的话，也不知道何时才能从轮回中得到解脱。那我们从这个角度呢再看一下，就是当时他造这种恶的因缘的时候呢，是从外向上面来评判一个人的好与坏。我们从一个角度上来讲，可能很多的这个问题上其实还是可以稍许的分析一下。有很多的在家居士的话，他们就想当然的觉得说，如果是一位具象的，或者说是一个好的修行人，或者是一位具象的上师或者是法师的话，那么他应该是方方面面都很优秀的，声音要好听啊，相貌要端严啊，辩才要无碍啊，要懂得人的心思啊，也会宽慰人啊，等等等等。在这个其实从我们凡夫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就是尤其修行人，他会对这个自己所依止的上师有各种各样无量无边的期许。但是的话，我们看一下我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就是说我们看一下当时被骂的那位老比丘，他的声音的话沙哑难听，对吧？那么但是的话，他相续中有圣者的境界。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再一次的告诫大家，不要依靠外向的这种一种表现，而就想当然的认为这个人有功德或者没有功德，这个是不准确的这是不准确的。前段时间的话，也曾经有人这样分析，就是说假如说呢这个人祈祷上师要是呢这个他的委员遣除了的话，说明他对上师有真信心，如果委员没有遣除的话，那么说明他对上师的信心是假信心，就是不够啊，或者说是形象性的。这种讲法呢都类似于我们说的今天这个公案这个角度上的这些说法。很多人就觉得他这个出现身体出问题了他是不是平时没有好好祈祷三宝他是不是不真信否则他怎么会得癌症呢？ 那你是不是从哪一个经教里面就看到说，这个学了佛之后的话，决定不得癌症？我这个意思呢，就是想跟大家说的比较客观一点。我知道呢，在我们佛教的团体当中，有很多的修行人啊，比如说身体得了严重的病痛，通过祈祷三宝的话，就发生了奇迹啊，不治而愈。还有呢，就出现很多的这个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是你敢决定的说，所有的这个学佛者？具有信心的话，他就保证他不得癌症吗？保证他不会出现横难，保证他的话，这个就是死也好好死，然后不得病，然后干脆的话，是不是最好还是能够长命百岁还是好一点？这一点的话，其实是很难说的。这个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涉及到我们所说的业缘的一个问题，业力是一个最复杂的一个这么一个法。就是这个业各种各样的这种业缘，这种因果呢，它是一个最复杂的法，你不能够完全就确定说只要它外向上面表现出的是一个什么什么情况的话，我就能够肯定说这个人他的修行是不到位的，或者他是有问题的。这种讲法的话，确确实实呢是有失偏颇的，我们不能完全这样下一个结论。不能完全这样下一个结论。每个人的这个各自的业力因缘确实是不相同的。那么有些人的话，可能他对上师三宝的信心很大，然后呢，借用这个因缘，已经让他严重的罪业呢，就已经这个重罪轻报。但是在显现上面的话，他还是需要有他的一些承受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往昔这个。确实造作了很严重的杀生的罪业。那这一世的话，它就是显示的这种多病啊，寿命不太长啊，这些是有的啊，这些是有的。就是佛菩萨来给我们到世间来传法，不是完全说我就是依靠我的神力来给我们解决呢这个往昔无始劫以来的造作的业力的问题。不是这样的，佛菩萨来到世间呢，主要是给我们宣说解脱道，告诉我们这个解脱道怎么走，而自身的这些呢，这个无始劫以来所，这个沾染的这些业力呢，是需要自己的一些强有力的忏悔啊、修力啊，逐渐的去断除。当然呢，我们祈祷佛菩萨本身它是一种强有力的功德，它本来呢就具有，就是比如说你一意念阿弥陀佛能够消八十亿劫的这个重罪啊，等等这些，它本身的这个源于，就像刚才说的，源于殊胜的对境造恶业，说恶语，那么感受的果报也是很吓人的。那么源于殊胜的对境呢，起信心。他的所感受的这个福报的话，也是非常殊胜的，是借用这样的因缘，他都是要遵循因果的规律，没有任何一个无缘无故会起现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无缘无故就会发生的这个事情。这一点呢，我们再一次的进行说明再次的进行说明。所以道友们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要注意，不要完全的依靠这个外在的一种表面的现象。就推知，对方呢就想当然的认为对方呢相续当中有功德或者没功德，这个是说不过去的。你像这位年轻比丘，就是我们说的均提的前世，他犯的这个毛病就是什么呢？以为自己的声音好，当然了，声音好他是有往昔的这个善因，对吧？他肯定在这个上面呢是造作了善根，所以导致于这一世的话，他的声音悦耳动听。那么那位老比丘呢，他的这个声音不好听，也是跟他前世的业缘有关系。但是他这一世呢，相续当中通过精进的修行，他已经有了圣者的这个证空的证悟境界。但是毕竟呢，往昔的这个感召的那个业的艺术果报身，已经感召了这样的一个不好听的声音在这里，这已经成了艺术果了。所以我们不能够以一种仅是一个艺术果报所现前的这样的一个业果的现象，就能够推断对方相续当中没有功德，这个是不成正比的。就是他实际上是推不回去的。那我前世的话，可能是因为这个业缘，导致于我这一世呢，相貌不端严啊，或者说是有这些方面或者那些方面的一些缺陷。但是的话，我可以我的心。就是我的这颗心，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修行，而呢具有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修行人的一种修量。我先不说圣者啊，就是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修行人。那么我现在的这个样子呀，我的声音啊，还有我的这个其他的这些不好的地方呢，这些长得不好的地方或者别的一些缺陷的地方，那是前世的这个业缘呢所感召的一个果。 那这个果已经成为一个艺熟的这个成熟了的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艺术果报的话，那就很难再改变了。但它并不会影响我相续当中对于正法的缘取，以及对正法的这种觉受，乃至于对正法的证悟。这一点的话，大家应该要分开，不要把呢这世的果呢跟前世的因就完全能够评判说这个人呢这一世的修行是不到位的。这样讲的话，确确实实它也不是一重因果能够呢来解释得了的。那就是这一方面的话，希望道友们还是要在这上面注意一点，因为听到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呢还是比较多的。很多人他特别喜欢通过一些这个人外在的表现，那我们说这个外在表现，刚才上神波切举的这个就是举的这个仓央嘉措尊者他的那个公案的话，那他是一世一世转世的这种大成就者，小的时候不是也是以一种不庄严的一个一种行为跟小伙伴们在这个就是玩儿啊，玩的也是不靠边的，看起来的话跟普通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也没有显现出好像小的时候就像一尊佛一样坐在那里行为激进如法等等等等，也没有这样子。所以我们还是不要总是呢不是说是完全不观察这个外表的这种现象，但是你完全依靠这个现象就分别念里面断定这个人就是不好啊，或者这个人他肯定没功德啊，这种想法呢是不牢靠的啊，是不牢靠。如果这个方面呢第一步就没做好，你为什么要强调它呢？因为第二步你就很容易会引发什么呢？我源于一个我认为一直我都不是很瞧得起，我一直认为这个人呢修得不怎么地，我一直认为这个人其实他相续当中的贪执挺重的，结果的话我讽刺了他呀，我对他也没有很恭敬啊，有的时候还稍许的冷嘲热讽了，后来发现的话他是相续当中具有一个修行境界的人，那你不是很吃亏吗？如果说我们在第一步的话就能够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你不管对于外将上看的这个好与不好，任何的一种身份都能心里面的话会有一种可能性，说有可能他虽然现在表面上呢表现出来有一些不好的习气，但是有可能人家内相续当中会有一些好的一些修行境界，然后呢是不为我所知的，我用我的只能够看见外境色法的这样的一个眼睛，我是看不到他内相续当中那种无形的功德的，那就不要呢在自己还没有完全了达他的状态的时候就随随便便的去轻视他人。那我们再退一万步来说，即便是假设说你们对于某一些人确实不起信心，那就敬而远之就可以，不要随随便便的用那个很尖刻的语言去说别人，万一人家相续当中有功德的话，你不是很吃亏吗？这个万一的话是有50%的可能性的，你就这么胆子大就认定的话，我50%的这种可能性我是对的，他是不对的吗？这个很难讲啊，这个很难讲。所以我们平时还是要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不要说他人是非，这一点的话是很重要的。那这是呢我们讲到的这个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就是这一段的这个内容啊，这一段的这个内容。那后面的话我们看一下上神波切在这里呢也讲到一个类似的，就是乔美仁波切前世的话也有类似的经历。乔美仁波切大家肯定就已经很熟悉了，我们现在已经学藏传净土法学到50多堂课了。那么这一部藏传净土法的话就是乔美仁波切所造，我们前面呢上师也曾经讲过他的公案啊，希望大家应该是能看过的吧，都是已经看过的。在这个法本的最前面呢有乔美仁波切的传记，他的这个功德的话就是他寄生当中历历的倡导这个净土，然后呢最后他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啊，把他的亲人啊，把他家里的连这个猫猫狗狗全部都带入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就有这样的一种强大的力量。他的这个修行的境界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而我们现在所学的这部藏传净土法呢就是他所造。那像这么殊胜的一位高僧大德，他也通过这个坐禅呢，他发现他回忆起自己前世的这个往事呢，也曾经转过旁生啊等等的这些。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公案也有它的特色，也有它的特色。它的这个公案的这个过程啊，跟刚才的那个均题是比较像的，就是说是阿难尊者呢这个 念经超度了他，然后并且给他呢，替他呢来做一种回向和发愿，就是愿他将来转生为对佛教有利益的人。他这种呢，这个愿力的话，确实也成熟了，就是很殊胜，而且愿力也成熟，是很殊胜的。那么源于这个里面的话，也是有几个点可以讲哈。那我们也是在看后面的话，他观察说为什么自己会转成狗呢，也是因为曾经辱骂别人的是这个用这个狗来形容的话，所以在五百世转为狗。最后一次的话就是佛陀时代的那一只，就是他真正的感召了五百世的这个苦报。那我们说到这里面呢，就有也是有几个点呢需要分析一下。就是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阿难尊者为他这个超度念经，这是他的一种福报，对吧？这确实是一种福报。然后呢那个而且的话，其实他是没有跟阿难尊者直接见面的，是尊者的话就这个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完了，对吧？他已经被活埋了，已经死去了。然后为他呢这个超度念经呢，这一点的话还不像前面这个君体呢对于尊者产生了一种欢喜心的状态下去世，他还没有这样的因缘。但是的话，单单依靠念经的这个力量，使得他后面的话变成了这样，就是辗转反侧呢，最终的话就这个一世一世呢逐渐的这种良性循环，最终成为呢殊胜的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位大成就者乔美仁波切。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小环节的话，是想告诉大家一个什么道理呢？平时我们念经回向，大家不要觉得不起作用，真的是起作用的。所以我们发自内心啊，就像你比如说你们居士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啊，就是经常能够这个放生。那么在放生了以后的话，就我们也是用这个放生仪轨啊，很如法的为这些鱼啊鸟兽啊等等这些旁生呢，好好的给他们念经回向，放这个甘露水来做加持啊，就是做了这样的法行。然后我们心里面发自诚心的希望他来世呢就能够脱离这些恶趣生，而转生为呢能够成为修行人的这样的这个人生，希望他们的话能够早日获得解脱。那么你的这个平时的话，佛教当中经常讲这样的一句话嘛，就是诸法因缘生，这个一切万法都是从缘而起。所以呢，你要是发什么样的愿啊，就是你发什么样的愿的话，都是呢随你的愿力呢而成熟的啊，都是随你的愿力而成熟的。所以说我们对于众生发的这样的这种良善的愿，最终会导致于呢他会决定会有未来解脱的机会。那对于我们自身来讲，当然这个功德就讲更加不可思议啊！你成就了别人，实际上也就是成就了自己。所以我们平时呢，在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末法时期呢，佛教徒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稍许有点偏差的地方。就是什么问题呢？他对于旁生哦，真的是很慈悲，能够发很好的愿，然后呢能够省吃俭用啊，这个节约的钱都能够给他们放生，让他们得到安乐。但是对于自己呢已经很关系很近的这些佛教徒的这些道友，我们说的近道友，或者说呢就是对于自己呢这个有恩德的父母啊，还有和有情缘关系的这些兄弟姐妹啊，亲戚朋友啊，并不好。学了佛之后的话，对他们并不好。我们有的时候要学会对比啊，给你们讲的都是一种思路，要从这种思路当中能够反观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你真觉得你慈悲心修出来了吗？就比如说你能够省吃俭用，而且自己就是吃的简单穿的简单，省出来的钱你都愿意放生，我这一点我是绝对相信的。因为这一点的话我非常的确实觉得非常的随喜，非常的感恩。外面有好多居士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他那种无私无我的忘我的这种心啊，然后就是整个放生过程还要出很多力，然后还要有各种的善巧方便，很辛苦。但是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你说他对于这些生命他那么的珍惜那么的珍爱，那么的渴求他们能够离苦得乐，但是他却不能够善待自己的家人，不能够善待自己周围的人。这一点的话，就是我只提这么一句话，大家的话要在这个问题上自己好好的反思一下，原因在哪里，你要问一个为什么。 难道你的家人还比不上那一条鱼吗？或者说，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就是可能的话，在这个问题上，真的要好好的再去反思一下。然后的话，如果你在这个问题上真的想明白了，在平时的言行上可能会有一种改变。这个时候的话，你发现，换一个角度，换一种眼光去看问题的时候，你的修行会有一种增上的可能性啊。这个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佛家呢，是有一种博爱。以前呢，在这个世间当中有其他的一些教派，他们都是这样讲的。你像这个基督教，它就是这样，它对人类是非常慈悲的。他们的教义里面确实没有说到啊，就是好像从教义当中就说这些旁生本来是这个上帝呢赐予人类的食物，有这样的教言，所以他们在这个杀生啊，吃这个旁生的肉的话，他没有这个任何的罪恶感。但是的话，那是源于他自己教义的局限，我们不能这个角度去找别人的。我现在没有找他们的见解的过失，我是说他们在行持的时候会源于自己的这个本派的这种教义呢，就会有相应的行为。但是他们做到一点是什么呢？他们那个教义里面的话，他善待人类这一点，他做的真的非常到位，情商很高哦，情商很高啊，他真的做到了善待人类，他是身体力行的。然后呢，我们经常讲到佛家的这个思想更加的广博，更加的高尚，为什么呢？他不光是说我要善待人类，我要善待一切众生。所以他才有呢，就是立誓度一切众生的这种誓愿的教言。那我们这些教言倒是做的，倒是有了，我们心里面也懂了，然后也学了。但是我们有没有能够做到像这个其他宗派的这种的？最起码我们先做到善待人类的这一点，我们做到了多少呢？然后，确确实实，就像我刚才比较的这种说法，我们对待一条鱼，比对待自己家里的亲人还要好的时候，你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一种问题吗？这个问题的话是大家需要去反思，也是真的是需要去反省一下，要好好的思考，还要做多问一个为什么。今天我不讲为什么，你们自己的话要想一想这是什么原因，还要想清楚，还要想清楚。然后呢，这是我们讲到的一段啊，当然这个是引申出来呢，本来呢是应该说到就是我们对众生的这种发愿和这样的加持，念经超度啊、回向啊，是真正的对这个呢，对这个众生起到很好的作用的啊。这个我们也是符合我们自身的一个本愿。愿一切众生皆成就佛果，不管呢自己怎么样的话，那么自己的心里面这个愿众生得到暂时乃至究竟之幸福快乐的这种愿力呢，在相续当中呢是这个就是在的，在相续当中是稳固的啊，不断的劝习的方式呢而具足的。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段公案，就是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可以去分析呢？就是乔美仁波切不是观察说他是因为前世曾经骂别人，然后呢自己还转成了500世的狗。然后这一世的话，我们知道乔美仁波切他的功德不可思议，我们就可以从两点上面呢来稍许的也能够感受一下。一个是什么呢？尊者在前世，在他的修行不到量，在他处在是一个轮回当中的一个众生的时候，也是行为不如法的，骂别人，对吧？这肯定是烦恼所摄嘛。然后的话，他呢也是因为自己的这个恶业，会呢生生世世感召如是的种种苦果的。但是现在的话，他借用这个阿难尊者的那种发愿的力量而修行成就了。那我们再反观我们自身，我们自身其实是很有福报的一批人，为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别人给我们发愿回向呢？有，咱们的上师是由衷的心里面在在的发愿，在在的祈祷上师三宝，希望的话这些已经直遇到佛法的有缘弟子能够尽早的从轮回当中得到解脱啊，得到永久的安乐，并且呢就像大乘佛子一样，能够呢实行呢真正的实施呢在这个利益众生的这样的一种能力，这是上师给我们发的愿。我们也是有福报的，主要是看我们自己的话有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在修行的这个路上呢走得稳，走得好，走得快一些，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要是这个大的方向就首先 包括呢，像我们目前相续当中也是有很多的贪嗔痴烦恼啊，也有这些很自私自利的地方啊，也有修行特别懈怠啊，就是不想修啊，然后就这个天天就是处在那种散乱的放逸当中，这种现象确实有这个的话，我们不能不承认。那就像尊者以前呢，他也是源于烦恼心，也会用恶口辱骂别人一样的，就是都属于烦恼所摄。但是自己心里面要有一种信心，就是我们现在的话，看到现在的这种因缘、这种缘分，自己应该要相信自己是一个有福报的人，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获得解脱。那这样的信念的话是一定要有的。这个呢，如果你对于佛法有信心，那么佛法对你的加持力，有多大的信心，就会有多大的加持力。没有信心就没有加持，是这样的道理哈。那我们从这些公案当中得到了一些借鉴。那再一次的要强调的话，大家千万不要随口的，就是出现这种呢，这个用不悦耳的或者不好的语言去讥讽他人，甚至于直接去辱骂他人，用旁声去形容，这些的话千万不能够再有了，因为这个过失啊，确确实实还是很大的。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就是一般情况下什么样的容易说恶语呢？就是一般而言，那些种族高贵、相貌端严、青春美满、地位显赫、财产富足、广文博学的傲慢之人呢，就是容易呢以语言侮辱伤害他人。这一点的话，就是说到呢，就是这里就表现出来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恶口的人啊。容易说恶语的人呢，他自己实际上是有资本的。我们看前面的那个公案就能感觉到，就上堂课不是就讲到一个通达三藏的比丘，然后呢，这堂课就是，讲到的这个就是说那个声音悦耳的，就是君提的那个公案，他就是他自己声音悦耳，这些的话都相当于是什么呢？自己有功德。有超胜于他人的功德，他可能会源于自己的种族高贵，会源于自己相貌很端严，就会说啊，你丑陋的像什么什么一样，然后呢，会源于自己的这个青春美满，就会对有一些老年人就已经老朽不堪的人升起一种轻视心，或者呢，对于自己的这个本身呢具有显赫的地位，而对于呢有些这个地位低劣者、穷者。就是财富富足的人的话，他就会对于那些乞丐啊、贫穷者呢，就升起一种轻视心。然后广文博学的人的话，他就会对于那种经教还没有完全通达没有完全的这个通达经教这个比较笨一点的呀，像这样呢，他就会升起轻视心啊，你怎么这么笨啊？就像什么什么一样，就随口就说出来了。那我们对于这一段内容还要再多分析一点。是什么地方需要再次的做分析呢？我们看到，按照佛教的这个因果规律来讲，种族高贵、相貌端严、青春美满、地位显赫、财富富足、广文博学，这是什么感召来的呢？前世的善因感召来的。这一点大家可能意识到它是一个问题了没有？就是我辛辛苦苦修了这么多的善根，我来世的话就是自然会感召到什么呢？种姓也高贵啊，相貌端严呢，地位也好啊，财富也多啊，而且呢很聪明，广文博学嘛，是具有智慧的。结果却因为这些原因弄不好就变成了让自己堕落的因。那我们说这种就是前世的修善因的这个，我到底是求好呢还是不求好呢？我在这里的话不需要这个，就是也没有办法给你们时间让你们思考，我直接给你们给一个思路，就是什么呢？我们往昔造作的这些善根，来世的话自然会导致这些善果。你不求而自得，其实它自然就会导致这些善果，它会有这些福报在。关键的一点的话就是什么呢？世间人他会走两条路线，就是一种的话源于自己的这些这个善根所感召的这个福德呢，他就会有优越感。然后所以我们也看得到现在世间当中呢有一些很出名的，他不管是在哪个方面呢，就是有那种成就感之后，你跟他说话的话，发现百分之就是碰到10个人里面的话，9个人9个半人都是有那个傲慢的，因为他太值得骄傲了。 啊，就是这样一个道理。那作为我们修行人的话，我们其实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肯定是增长善根的，然后我们平时在发愿的时候也会祈求菩萨告啊赐予我暂时乃至究竟的安乐，不光是赐予众生，对吧？那么自己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在的修安忍，你自然肯定会感召，包括有一些人也希望自己来世的话能够啊感召一个相貌端严啊，然后不要太穷啊，然后能够拥有广门博学的智慧呀、啊这样最起码我在闻思经教的时候我能听得懂啊，我能学得通啊等等的，这些的话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有所求的啊，是我们自己有所求。那就比较纠结说会不会导致于来世我恰恰是因为我这些方面的功德超胜了，我这一世的话是这些方面都有缺失，所以我还不那么傲慢，来世呢我这些功德具足了，我是不是会反而变成一个很傲慢的人呢？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就是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因为这里文字上已经明摆的已经写出来了，是吧？那么我们说这些问题的话到底怎么样去解决好，怎么才能够断除它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呢？就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以出离心摄持，你就能够断除。所以说在修行过程当中，如果只是希求的人天福报，那么我们修行的这种善根力就能够成熟在人天福报上，后世的话你很容易会变成一个种族高贵、相貌端严、地位显赫、财富丰富啊、广门博学的这样的人。但是的话你控制不住自己的傲慢，因为你的那个果已经成熟了，你前世的希求就是希求人天果报，所以呢它对这个傲慢是没办法起到对作用的。而呢如果说你是以真正的一种出离轮回的这种心态，不光是说只是想希求轮回的人天福报的这种有漏的安乐，而真正的是以出离心摄持呢来进行修行的话，那么来世你虽然拥有这个种种的这样的一种啊这个就是功德相，但是的话你不会源于他们而贪恋在轮回当中而自以为是，而自己呢有很大的这种成就感，并且以此为满足，甚至于呢连这个再次学习佛法的机缘都没有了，这个就不会。就像呢你看我们也发现呢在佛教当中啊有很多的，你像比如说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话他就是太子，但是他并没有他的那个善根习气的话，就导致于当他看到轮回的这个生老病死的苦相的时候，他就不会源于自己太子的这种殊胜的这种身份以及他的福报的话而迷失在其中，他会考虑到这些东西都是像水泡一样不可靠的，源于什么呢？就是他前世的那种串习。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发现在佛教的这些高僧大德当中有很多人啊身份都很尊贵，像这个祭天菩萨呢也是王子的身份，然后呢这个来到藏地雪域的阿底峡尊者也是王子，就是也是太子的身份，他们之前在家的时候都属于是种族很高贵的那种人，但是的话这种种族高贵并没有让他迷失在轮回的这种有漏的五欲当中。为什么？是因为前世对于轮回痛苦的这种处理的那种修行的力量会给他带来一个等流果的习气。所以我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问题呢跟大家这样分析的意思你们懂了吧？如果是理解的话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们现在在做任何一种修行的话一定要以出离心和菩提心来摄持，然后的话才可能导致于你后世呢虽然说这个修行是一定可以带来丰富的这个果的，所以在我们世间暂时安乐的这层果法上的话根本不用愁，那它会呢给我们带来一个很丰盛的这样的一种果报，但与此同时的话你不会行相续当中以此呢生起傲慢，而且呢就反而容易造恶业，而是的话你会在拥有这样的果报的同时还是心里面会有一种想出离轮回的那么一种力量，这个就是源于前世的修力的那种串习力在相续中呢会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种子习气，就能够呢摄持我们后世的话还会有继续修行的机会。所以大家在这个问题上要是理解的话应该要很深刻的认识到所谓的这个人天福报的话说的不客气一点其实的话是求不得的， 这个求不得的话是我是告诫的方式，不是说他真正的求不到，而是说我们修行人的话其实不要去求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求了真不好。因为什么呢？你相续当中的话占了极大的那种分量，只是想要求一个人天福报，希求这个人天福报，希望自己呢借用佛法的力量呢，就是能过一个平平安安、幸幸福福、快快乐乐，让自己所有的欲望都能满足的生活的话，那你来世转到天界就能够过得到这样的生活，然后又怎么样呢？依旧是轮回当中的一个永远流转的众生，而且你前世的这种善根的话全部都成熟在你当时享受的那些果报上面，就没有后续的东西了，就很可惜啊。当你那个福报享尽了之后，再次堕落的时候你又感受什么呢？这个是很难预测的。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如果说能够真正的很深刻的了解到这方面的这个道理之后呢，就通过这里面所宣讲的这段教言，都能够意识到啊，人天的福报的话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可值得希求的。毕竟的话是如同呢这个就是如同一个梦幻泡影一样，当时它也如同天上的彩虹一样，当时显现的时候觉得它很美丽很享受，但是的话一瞬即过，过了之后呢什么都没有，并且的话还有可能的话，就像这些为什么把这么这种具有福报相的人说是容易造恶业恶口的人呢，是这样子来安利的呢？就是他迷在当中嘛，迷在当中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心相续，最终的话反而源于这些因缘而导致了堕落的因，又有什么意思呢？其实也真的没有太大的必要。但是呢我们就是说，说到这些道理的话，咱们还是要走这个解脱道。那么在希求解脱的过程当中，自己的福报呢不会损减，那福报具有的话，那么世间的这些暂时的安乐呢自然就会具有。所以说在这个方面的话也就算是一种不求而自得，但是自己的心呢又不会呢随这些有漏的安乐呢而转，而呢迷失了自己，这一点的话才是最保险的，那是最保险的。那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啊，就是往昔某寺院有一位智慧颇高的格西，在辩论过程中呢无人能这个辩胜他，于是他说，你们真像驴一样，并做出姿态。他以此恶业死后呢立即呢转身为这个驴头鬼。这一段的这个公案的话实际上就是就是旁生都没有做得到，因为还确实是这个确实就有的时候我们说所谓的这个智慧颇高呢，其实话说回来啊，确实世间上有这样的这种特色的人，就是他的智慧很好，显现上面就是理解法义啊文思修行好像都没有什么障碍一样，就是他的智慧上面啊这个就从字面上面去通达法义，如果说他真正的法融于心，他也不会这样去形容别人了，他只不过在辩才上面人家辩不过他，然后呢其实这个法是没有真正到他心相续当中去的，这一点可以肯定，否则他不会做出后面的那个行为。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文字修行过程当中一定要避免自己变成像类似于这种法游子的状态，类似于自己呢这个变成这样的精通千经万论但是呢相续无法调柔的那种状态，这个是很麻烦的。所以如果我们说的严格一点，真正的我们承认的那种智慧很高的人，他的相续肯定是很调柔的，因为他痛彻万法的世俗的实相和圣意的实相，他怎么可能相续不调柔，又怎么可能造下这样的一种严重的罪业随便的去侮辱别人呢？那是绝对不会造，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是不会造作这样的恶业。如果说他智慧真的好，他必定精通因果，对吧？就是名言的实相，有可能他还能够精通圣意的实相，如果是真的通达空性的话，那就更加不要说了，那个相续就像棉花一样柔软，那哪怕是世俗当中精通因果的一个人，他都不会随便的，永远不可能造作这样的恶业。所以说他的这个智慧的话是不究竟的，只是在辩才上面呢能说会道，能讲会辩但是这个的话相续的智慧相续的修正没有提高，依旧是不管用的，所以最终的话还落到了一个就是达到了这样的这种恶鬼界的那种果报这个还是比较麻烦，不知道是地狱界的还是恶鬼界的哈，就是这个驴头鬼就是源于他前世的这个辱骂呢感召到这样的一种可怜的这个结果，是非常麻烦的。 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呢，就是在有安多地方的一位格西是获得文殊菩萨加持的高僧大德。一次呢，来自某大寺院的一位小僧人与其关于众生有无心生的这个问题呢展开了辩论，就是这个众生呢到底有心产生的呢还是没有心产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在佛教当中呢，像这种论题都是辩论很精彩的。那么当这个大格西的理证呢稍有相违时，那位小僧人呢因此便认为自己智慧不凡，顺口说道，你真是一无所知三轮。就是这个三轮啊，是我们在辩论的过程当中会说的啊，就是说三轮的时候就是指的对方已经完全输掉了，但是他前面加了个一无所知啊，就是带着那种轻视的这个口吻，而那对境的话实际上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相续中具有功德的，相续中具有功德，他已经获得了文殊菩萨的这种加持的这样的这种修正力量的这个修行人的话，那么他的果报就严重，就他还是对圣者呢说了这个不好的这个话，所以一次果报他寄生呢舌根完全糜烂，最后舌根断掉呢而灭啊绝命身亡。这一点的话也是啊，我们还是要在这个问题上想清楚。本身呢虽然这些内容的话都是讲到了这个出家僧团当中的一些例子，但是作为在家人的话也是一样的。我们大家进入佛门本来就不容易，要获得享满人生，要持欲呢就是我们像在前行里面讲到了这个十八种享满，对吧？那我们要具有种种的条件，种种的因缘，善知识还要注视，佛法要注视，佛陀要讲法，等等等等的各种各样，自己还不能够转身在这样的偏僻地啊，远离佛法兴盛的这些地方，你什么因缘都要具备，才有可能直遇到佛法，才有可能进到佛门当中去。所以能够进入佛门本来就很不容易了，但是进入佛门本来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但由于自己的相续的这个烦恼没有调伏，而呢在佛门当中造作了这样的一个后果，是很可惜很可惜的啊。所以我们自己还是要慎言慎行啊，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再讲到这个上面说的啊，以这个嗔恨之心啊，对这个地方，对啊，对这个地方就说呢，以这个嗔恨之心，那个进行辩经，若引起互相声称，则罪过十分严重。昔日大慈大悲的导师释迦牟尼佛在世时，两位比丘开始辩论，最后双方恶语相讥，互不相让，因为年轻的比丘对老年比丘说了许多的粗言恶语。这个以至于呢年老比丘怀恨在心。这个公案其实也是蛮有可讲的一些地方啊，我们先把它整个这个经过呢过一下啊。气愤地回到自己的住处闭门不出，最终呢死在那间屋子里，并且转身为一条毒蛇啊。其实真正讲起来真的是气死的哦，老年人嘛本来就这个生命的话就不是很强壮的那个状态，然后源于这个因缘可能就一时这个心里头气恼啊淤堵啊，然后就直接呢就没有来得及忏悔，也没有来得及缓解，就已经去世了，这个是最麻烦的。那当时呢师尊吩咐阿难说，你去告诉那条毒蛇。师尊说，蛇啊，你是曾于我教法中出家的，本可获得解脱，但如今你因生嗔心而转为毒蛇，你应向所称的这位比丘道歉，如果还继续嗔恨，将堕入地狱之中。那么阿难尊者带着那位年轻比丘去敲毒蛇的房门，并一五一十地转告了师尊的话。可是那条毒蛇喷散嗔恨的毒气后仍不肯出来，师尊又命目犍连尊者去了，他也同样转述了师尊的话。然而那条毒蛇呢只是从铁门缝中伸了一下头，就又钻到里面去了，还是不愿意出来。此时呢蛇未成到处传说着，一位比丘因嗔恨心呢而转成了毒蛇，致使许多人为了看热闹而聚集在那里。随后师尊也携眷属来到此处，佛陀严厉呵责了那条毒蛇，他无法堪忍师尊的语言威力，很快便出来了。师尊将毒蛇带到起陀园，他在众人面前惊恐不已，跑到师尊坐下卷身而居这个师尊将他与那位比丘放在一起后说，你因为以前说了如毒般的嗔怒恶语之意而转身为毒蛇，如果现在仍然造向他人射毒箭的 这个恶业的话，那么来世你将会怎样呢？讲述了许多过患。那条蛇自己知道自己已投身为恶劣的众生后，失声痛哭起来。佛陀说，你造恶业时理应哭泣，但那时却未流泪。如今恶业恶果已经成熟，已转为旁生，哭又有什么用呢？快向这位比丘忏悔。这位比丘，你曾经是这条蛇的辩论对手，无疑也应顶礼忏悔。那位比丘向毒蛇顶礼，那条蛇也礼拜了比丘。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奇不已，更加对佛陀升起信心，对因果升起诚信。师尊也依此因缘而传授佛法，令许多人获得功德。就是那条毒蛇呢，也在对佛陀升起信心中死去，后来转生到33天。如此具足戒律、精通三藏的比丘，尚且由于嗔心恶语而转身为毒蛇，那么像我们这些毫无功德的在家男女们将会如何呢？这个地方，这一段的这个公案啊，就是这个原文当中有，所以呢，我们这里呢也是念一下。对于这个呢。对于这一段的这个内容，当然上师在这里其实还提到了一个，有一个还俗在家人诽谤高僧大德的例子，全智麦波仁波切的那个弟子的这个对上师不恭敬说难听话的这个例子，杜昌妻子的例子，以及呢这个梁武帝夫人，就是我们那个梁皇宝忏的这个前因的这些例子呢，这一些的话就是你们都要好好的看一下，否则呢太可惜了。这些公案的话其实都很精彩。那我们说一下呢这一段的这个公案，这段公案的话它也可以分为几个内容来进行分析啊。这一段公案是很精彩的，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两位比丘辩论。按理说呢，为什么佛教里面有辩论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呢？就是因为通过辩论的话，可以让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个邪见呢消除，而呢增上正解，增上这个定解。这是辩论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通过辩经的方式。比如说你一个人自己坐在屋子里面拿着法本看着书那么想，有很多问题可能是想不明白的，但是如果呢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跟对方呢一个两个或者几个人一起呢，就像我们说的这个讨论一样，就是去辩论，通过辩论的这样的一种碰撞呢，就能够呢激发出真正的这个问题的一种正见，它就容易产生。所以本身这个辩论的话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智慧就是思虑增上，然后让我们的智慧的话能够达到一个真正的正见的那个状态当中，遣出疑惑来用的，遣出种种的怀疑啊、邪见啊，是起到这样一个很好的作用。所以你像藏传佛教它就有辩经的这种传统，像我们学院的话喇嘛这边每天都有辩经，还很精彩，就是特别的热闹，这个就是看起来就是也是这方面的话，也是属于是学员的一个亮点吧，就是非常的这个精彩。那么这个辩经本来它的这个作用力是这样的，但是的话，有些人辩，就是因为对方总是在反驳自己嘛，就是对方在反驳自己，自己说对了，说错了，或者说你提一个论题，对方会用从种种的这个反面的角度来破斥你。有一些呢把握不好的话，他就升起那种嗔恨心，就像两个人吵架一样的。其实我们在辩经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分寸啊。在藏族的这个团体当中，辩经的话其实生嗔恨心的很少，他们就算是自己被迫的体无完肤，回头的话辩完了之后还是高高兴兴的一起喝茶聊天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在这个汉族人的团体当中，辩最后两个人互相之间啊，下了课之后互相之间不理对方了。其实这个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还是属于在心胸上面的话没有把握好嘛。辩经是辩经，不管你再辩的就是被别人破的再不好的话，可能你会觉得我的智慧的话不好，没有赢得到对方。其实这种想法也比较狭窄呢，就是不用这样想。因为在辩论的过程当中他那个反应要特别的快，他就是当对方提出一种观点和当对方在破你的时候，你马上要做出反应，也不允许你停在那里一直想那么长时间的。然后的，所以说他这个过程的话，总会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在思考这些问题呢，哪个地方没想周到啊，或者哪个立论的话有一点偏差呀，就会被对方抓住空子。如果对方思维也比较敏捷，就会被对方抓住空子，然后一破的话，你就再立不住脚了。就是破了一个份儿的之后的话，就这个也不对了，那个也不对，就一破到底呢，就对自己的观点呢，就会有一种立不住的这样的有所妨害的一种状态。但是也只是这一次辩论而已。第二次辩论的话，说不定你就赢了对方， 就是你回去好好思维一下，我就想着要从这个角度、从那个角度来进行说明的话，有可能你又赢了对方。所以这个辩论过程当中的这种输赢是经常性出现的。再好的一些高僧大德，再有智慧的一些这个三藏比丘的话，他又都可能会出现那种辩论辩输了的情况，这是很有可能的，这个不是什么事儿。但是的话，如果自己特别计较，就是，还是属于这样面子啊，爱面子呀，然后我执比较重，然后经不得、由不得人家说到真正的找出自己的这个语言上，或者说论点上的，立论上的过失啊，那种非常要强的人的话，他就辩经的时候，他就容易生气。其实这个也是一种修行不好的一个相状啊，修行不好的状态。所以说呢，本来按道理来讲呢，辩经是好事情嘛，但是的话，他那个负面的情绪呢，太过于执着，对胜负的这个太过于执着，所以才导致这个情况。所以这两位比丘呢，刚开始是辩论的，最后就开始恶语相讥了。这个有一些初学者也容易犯，他最后辩呢，就辩得他不高兴了以后，他对方老是破他呀，老是给他提出一些很尖锐的问题的时候，他自个下不来台的时候，他就开始做人身攻击啊，就开始用那种语言的那种攻击的方式来去责骂对方啊，就变成这样。结果呢，这个年轻嘛，那年轻比丘年轻气盛啊，口齿伶俐，老年人的话呢，说话呀，思维啊，这个敏捷度的话都是不如年轻人了，毕竟是年老体衰了，就吃亏了呗，吃亏了，结果被这个年轻比丘说了很多的这个恶语，这一点的话就导致于呢他怀恨在心。那么在这个点上的话，我们也是要稍微的要看一下，就是一个方面，他前面的这个辩经本来是好事，但是两个人都没有把握好分寸，而导致了这样的一个不好的后果。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即便我们说这个年轻人呢，他说了粗恶语啊，原则上来看呢，好像是年老的比丘是占了弱势，被别人骂了啊，应该心里不舒服。但是的话，修行人呢，他不是说是完全是说是从谁对谁错来断定呢这个是是和非的，而是从什么呢？只要你相续当中生起烦恼了，你就是不对了，你再有理你都不对了。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那年老比丘挨骂了，但是相续当中生起的这种烦恼啊，这种烦恼，那个年轻人他也是生起了嗔恨心，说了这么多的粗恶语，他有他的因，他有他的果报，他有他的恶业在那里。但是这个年老比丘们的看起来觉得他是受委屈的一方，但是的话，他相续中的那种气愤和嗔恨，这个就是修行人的过失，不管谁对谁错。啊，这一点的话，我们一定要想明白了哦。修行的眼光是不一样的，你再有理，天下人都说你有理，但是只要你升起了自相的嗔心，升起了真正的严厉的烦恼，你就是错了。啊，在这一点上的话，你是有过失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当时他也是因为这个问题，他心态转不过来，而且还没有缓解过来的话，就已经圆寂了，可能也是跟他的生气有关系，所以直接源于这种嗔恨的因呢，就导致于转到毒蛇身啊，转为毒蛇身。那么转到毒蛇身，他这个后面这个世尊的话，他让那个阿难尊者和目犍连尊者去劝他呢，他都没有听，就说明他那个嗔恨心一直呢就持续着倒不过来。就唯一的话就是佛陀的这种威力啊，才使得他呢最终醒悟过来。因为刚才我们都念过了，我就不在这上面呢再费时间去描述。就是他醒悟过来之后的话，就是两者呢确实也做了这个忏悔。那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佛陀所说的这一段教言是很殊胜的，就是你造业的时候你应该哭，你那个时候呢却没有哭，现在恶果已经成熟了，你哭有什么用呢？所以真的是这样啊，我们经常讲到说凡夫呢为果不为因，菩萨的话是为因不为果。什么为呢？就是指的畏惧的那个畏啊，就是畏惧的畏，我的因可能讲的不对哈，就是这个凡夫呢他是畏惧因畏惧果，就是当果报现前的时候，他就特别的害怕，他就天天的祈求啊，祈求菩萨呢能够啊让他远离这样的苦果。但是那个时候果报已经成熟了，你哭有什么用？你求又有什么用呢？在造因的时候的话，你肆无忌惮。而菩萨呢，他正好相反，因为菩萨的话相续当中决定是诚信因果的，所以他在因的地方他就会小心谨慎，他不会像凡夫人那样反而肆无忌惮的随便的造作恶业。但是呢他是什么呢？为因不为果。但是果报啊，真正的如果说自己往昔所现前的这些恶业的那个果报现前让他感受身心的痛苦的时候，菩萨却是很自在的。 他都可以把这些身心的委员转为盗用，变成修行的资粮和功德，是这样的。所以菩萨和凡夫就差距特别大。那么凡夫人的话，你在劝诫他说你不要做这样的事情，这个是有不好的果报的话，他是不听的。然后等到果现前的时候，他开始哭哭啼啼，接受不了。然后呢，这个怨三道四，把天下人都已经埋怨遍了。但是那个时候果已经成熟了的时候的话，谁都没有办法，佛来了也没有办法。就好像在这里的话，佛都没有办法让他直接从毒蛇身直接恢复到他比丘的身份，这个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你求有什么用呢？哭又有什么用呢？但是的话，就是我们讲到真正的懂得因果的人，他会在因上谨慎小心。而确实呢，等到他这个无始劫以来，这个相续中遭做了多少的恶业嘛，所以说不可能说是啊，我什么都不现前啊，我的这个自从学佛了，我一个恶业都不要让现前，那种想法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幼稚，也不是很现实的。那么等真正的有一些恶因呢产生的这个果报现前的时候，菩萨却显得很自在，他会坦然接受。这是真正的懂得因果，就是诚信因果的一种表现。这个也是一个很精彩的一段这个佛陀的教言哈。然后后面的话是忏悔，忏悔了之后呢，这个毒蛇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他以毒蛇的身份忏悔他往昔的罪业，他诚心忏悔了。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其实借用这个毒蛇和比丘的例子呢，让当时的众生有很多人对于因果升起诚心，并且很多人以此呢得到了果位，这是他的一个因缘。虽然他是个反面的角色，但是他起在这上面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助缘的作用。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源于他自己的那个前世的那个，这个在下面有讲，就是源于他自己在做比丘的时候，毕竟呢有那么长时间的文思修行啊，有出家受戒呀等等的，有这些功德，然后源于呢这个世尊这种殊胜的对境，这些因缘的话使他舍身这个结束了之后的话，当下转为33天的天人，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呢，这个我们也不一定能有这么好的福报，我们要真的生一个大称心，在生称心的状态不小心死去了，那也不知道到哪去了，然后也没有机会佛陀现世让你去忏悔，你也不一定有机会能够以一个那个恶趣生的身份见到佛陀升起信心，这些都不好说，这些都不好说。但是的话，我们前世的这个文思修行的这种力量，虽然当时他是一个恶业成熟先堕落，是他那个嗔恨的恶业先成熟先堕落，但是他以前文思修行的这种力量的话，才会导致于他没堕到地狱啊。才会导致于他那个毒蛇的身份的话没有那么长久啊，这些都是有原因的。所以有些人不是认为说啊，那我这样文思修有什么用呢？万一我哪天一不小心一生气，然后我又死了的话，我是不是这些文思都白文思了？就这老比丘他不是就白文思了吗？其实不能这么讲，他能够这么迅速的又得到了那种这个远离恶趣的这样的这种恶果的话，是跟他前世的文思修行有很大的关系的。是这样，他就有几个方面的这个原因。那么这一段公案也是就是告诫我们啊，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在佛门当中啊，其实这个辩经，我还是那句话，辩经本来是一个有功德的事情。那这个举一反三啊，举一反三的话，我们在作为在家居士，在文思修行的过程当中的话，一定要对自己的这个周围的道伴呢，要有一个包容的心，要把他们真正当做自己的兄弟姐妹呢，去和睦相处。有些人的话，他是借用佛法的文思修行呢，就是产生了这个种种的傲慢，然后呢自己也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开始拉帮结派，都是在佛教的圈子里面弄出来的这些事情。有些人的话就是从上师的那个角度上呢，他这个成为这个居士头的话，就开始拉上师，然后呢增上自己的势力，就是把佛法的这个佛法僧三宝很亲近的这些对境呢，源于自己的烦恼不能够调伏啊，就是把它转为是那种非法行，转成世间八法的，这样的话都是很多的，其实还是很多的。有些人的话就是借用在佛会的学会的这样的这个氛围里面的那个发心的工作，有了这样的一个发心的身份，发心的职位，就开始呢搞其他的一些名堂，并且呢就增上自己的傲慢，然后做很多很多，借用这个职位打压别人啊，做很多很多不如法的事情。这些的话不是说没有的，但是的话我们说各自的因果各自了，真的是这样子的，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把握好。这些的话不是 作为我们自己能够好像创造自己的平台啊，创给自己拉人呢、啊，然后增上自己的名声和地位和这个权利啊，不是干这个用的哈、哦。真的要想明白，要是用不好的话，你这辈子看着是风光，这辈子看着就是大家都对你这个毕恭毕敬，然后你势力强大，但是你后世你怎么解决呢？这个是举一反三的，就跟这个比丘他那个本身辩经是一个功德，但是辩经的过程当中心态没有把握好的话，依旧堕落。所以我们呢发心是一种功德，为学会发心，为上师发心都是功德。但是的话，你要是这相续当中沾染了很多那些自私自利的，然后呢一些比较啊上不到台面的各种各样的那种我执的、自私的、为自己的目的的，有自己的这些七七八八的这些东西的话，你这一世可能不一定能显现得出来怎么样，但是后世你如何去面对呢？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所以大家呢要知道，因果是不虚的，在任何人的面前，包括在佛的面前的话，因果都是平等的。造作恶业必定感果，造作善果善因的话必定感果，感召善果都是平等，没有谁能够开后门。所以，我们为我们来世去着想的话，也要自己呢清清静静的做一个修行人，这一点的话是很重要的。那么还有一点呢，也是需要跟大家提一下的话，就是还是这个清净心的问题。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从这里看到，你看这个地方啊，这段公案有一个什么描述呢？就是当时这个事情出来了之后。整个舍卫城不是传得沸沸扬扬，一个城市，哇，都听说了啊！出家人听说出家人这这那那就传得沸沸扬扬的，然后大家还翁去看热闹。这个事情的话，就表现出来一个什么呢？大家其实不要，尤其作为在家人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就心里想着说，哦，既然是出家人，怎么能够这样那样？哦，既然是一个出家人的一个僧团，怎么还可能发生这个事情那个事情？你们想的太简单了。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应该对佛也不满才是对的，你对佛陀都不满，为什么呢？在佛陀自己亲自住世的时候，亲自主持这个教法的时候，在他座下不是出现了这个事情吗？那是不是佛陀管理不善啊？是不是佛陀带弟子也带得不好呢？所以这些事情的话，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心态。我们在这里处的是一个娑婆世界，是一个呢烦恼充满的一个娑婆世界，是这样。圣者的僧众肯定不会出这些问题，但是呢，凡夫僧在烦恼没有断掉的时候，这些现象确实是有的。佛住世的时候就是如此，所以也不要太大惊小怪。有的时候好像听到一些出家人的这个，听说到这有一些问题的，有些听到这个僧团里头好像出了这个事那个事，马上就开始生邪见。哇，他们那个里面也不知道怎么样怎么样，就开始说一大堆的那种过失的话，这个真的是很造业的。你有什么样的资格？作为一个在家人是没有资格这样去讲的。那你看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教法下面有那么多的如法比丘，都安住在一个，就是大家都在这个僧团当中聚集的话，不是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了吗？不是也有这样情况？但是你以此能够反推出来说，这个主尊不好，就是佛陀不好，还是说这个僧团里面的话都没有什么功德的？既然发生这样的事情，那里面的不知道有什么污秽的这些什么什么什么的，就这样讲，你能否定他那里面就没有阿罗汉了吗？就认为他这里面就没有好的修行人了吗？但是你们看到了佛陀做法，佛陀的这个教法下，佛陀的座下多少成就的这些阿罗汉以及那大乘菩萨，又有多少呢？但当时这些事情不是依旧也发生了吗？所以这一点的话，希望大家要有换一种角度要去思考问题。我们的想法呢，太过于简单，也太过于就是不成熟，就是看问题不成熟。然后以前的话，可能从来没想过。那么对于这个的话，你看当时整个社会上都，我们现在叫社会上，当时舍卫城的话也算是一个城市嘛，大家这个在家人都传得沸沸扬扬，还跑过来看热闹，不是这样子的吗？那这个会不会有一种说啊，佛陀的话带领僧众没有带领好，然后呢惹得在家人生邪见？我们能不能这样讲呢？这个因缘其实很复杂的，后面的话依靠佛陀的这种加持力，不是让当时在场的这些众生又对因果呢升起了诚信，对佛陀也升起信心，就当下有很多正果的。所以在表面的现象来讲呢，塞翁失马焉知祸福。我们从一个凡夫人的眼根的角度来看啊，有的时候呢在末法时期的话，这种邪见更加的炽盛， 有的时候呢是属于出家人乃至于僧团本身是如理如法的，但是的话都被于有邪见的人呢传出各种各样的不好的语言，这也是我们末法众生末法时期众生的一种缺福报的一个相。所以这里面的错综复杂，谁又能够讲得清楚，谁又能够真正明白？那有的时候的话是表现出来有一些高僧大德的行为，我们外面的人的话传得沸沸扬扬，觉得这是过失啊，觉得啊为什么高僧大德还这样做呀，有很多你们不理解的这些想法，但是的话你又能够看到他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大德这样做他的秘意在哪里。就实际上这一件事情的话，佛陀借用这个事情度化了很多人，所以说真正具象的善知识是不可能给我们带来那种不好的，就是对我们真正的这个未来啊或者怎么样会带来过失的这样的可能性，否则他就失毁了善知识的法相，只是看我们自己心里面清净不清净，是不是能够诚信，是不是能够诚信三宝的一个问题，这也是一个点啊，也是给大家提醒的一个点。所以呢大家学了这些公案，不要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来听啊，要好好的去挖掘里面的话给我们引申出来的这些道理，然后呢引以为戒，然后在自己呢在看待事物啊，对待事物啊，为人处事啊，其实这些公案有很多地方都是给我们给一个告诫的，我们自己要身体力行的要去学，要在知见上面打下一个很好的见解，这样以后你们学文思或者说以后修行的过程当中才有可能不出违缘，是这样子的啊。这是呢跟大家提醒的一点。那再说到呢就是说后面就讲到嘛，如此具足戒律啊，精通三藏的比丘赏且由于嗔心恶语呢而转身为毒蛇，那么像我们这些毫无功德的在家男女们将会如何呢？这句话就讲得很实在了，就是因果面前人人平等啊，人人平等，没有哪个特殊的，没有哪个能走后门的啊，只要你自己违背了因果的话就是要感召这个果报的。因为呢当时正值大慈大悲的导师在世，业果迅速便可成熟的缘故，恶业瞬间即可得以清净，但如今在这佛法末期积累恶业之业之力与往昔截然不同，所以在赏位受完果报之前是不可能止于佛陀那样的导师，当今具真实呢嗔恨着十分猖獗，从出家人到在家人以贪嗔偏袒之心评论佛教宗派的好坏，或者呢为了地位名声财产受用等这些无有丝毫实意或者蝇头小利的事，始终怀着如毒般的恶心，恶语呢好似毒箭一般从口中射出，由此导致爆发激烈的争吵纠纷，甚至国破家亡，这是在造死这是在造作呢死后立即堕入地狱的罪业。那这一段的教言的话真的是非常的诚恳的，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啊，就是说什么呢，他前面讲的那段的意思呢是在说这位老比丘，因为老比丘当时呢正好值遇的是大慈大悲的导师在世，所以他的业果呢会有积生成熟的这个可能性，所以他的恶业就瞬间得以清净了，不是最后他是在那个对佛的信心啊，然后呢这个忏悔过了呀，这样的一个心态下，而且上师在这里也是讲嘛，就是他前面的这个文思修行的这个力量还是会起到作用，所以导致他呢很快就从恶趣当中得到了一个这个出离啊，就是能够转身到天界。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是没有办法跟那个老比丘的那个时代相比的，我们没有真正的没有办法能够呢在自己造作恶业已经呢堕落的这个时候呢再去举遇到像佛陀那样的导师，咱们没有这个福报呢，所以最好的情况就是不造作恶业，然后在自己自在的时候先把这个往昔的罪业忏悔清净，这个是最保险的。否则的话他可以那个转到33天，我们的话可能就没什么希望了，这个是很麻烦的，那就不知道要在恶趣当中要待多长时间了，这是很痛苦的。所以在现在是据真实，就是使得是现在末法时期呢争论特别的强烈，各种的争纷，各种的大到战争，小到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这种吵闹争论，互相之间不和睦的这个呢是已经越来越严重了。那出家人到在家人的话他都有这种偏袒之心评论佛教的好与坏，就是他有那种意乐不清净的情况。出家人的话他会呢赞自称他，就是赞叹自中称恨他中，所以也会对其他的宗派呢再再的去诋毁啊等等。有一些的出家人的话实际上也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地位财产受用而呢这个就是诋毁他人或者诋毁他宗， 或者诋毁一些高僧大德的情况也有。那么在家人的话也是如此啊，在家人也是如此，而且呢，就在家人的范围会更广，他有可能会源于世间的一些名声、地位、财产、受用，而呢，在的去啊，这个诋毁他人啊，诋毁一些其他的这个就是属于是你的这个竞争的对手啊等等那种，他的范围还不光是从修行这一个角度上来讲。那么，但是我们说，其实这些都是过眼烟云啊。真正的观察起来的话，轮回当中的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如同梦幻泡影一般啊，就是如同做了一个梦一样。那我为梦中之事的话付出了这么多，或者带着这样的一种不闲善的这个心造作了这么多的业，真的是很划不来的。等到你梦醒的那一天，你发现你就像你的整个轮回，你就像做了一场很漫长的一场大梦，里面没有任何一个真实的法。里面的话，哪怕是你做了国王，哪怕是拥有全世界的地位、名声、财富，在醒觉位的时候发现的话，它就是说如同呢这个梦境的一个景象一样，丝毫的实质都不存在。那我们求它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所以啊，在这些方面的话，自己呢要一定呢要这个把这个道理要想明白了，就是我是唯一希求解脱的一个修行人。我要彻底的远离轮回当中的这个迷闷，所以说呢，我要如理如法的啊，这个断除自己所有的那个，主要是从心态上要开始断，嫉妒他人啊，傲慢呐、啊，然后的话贪嗔痴的这些啊烦恼的这些心态啊，要啊尽可能的断除啊，以一种呢从迷言现象来讲，最起码也应该以一种良善之心呢去对待周围的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如宋云呢，在家众为受争论，出家者呢为想争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居舍论，其实这个也是属于居舍论当中的一个校正啊，就居舍论中呢也宣说了受想是争论之根本，轮回之因，就是说在家人的话，他这个受呢是指的享受啊，他是为了五欲而争，然后出家人的话，他是为了思想，就是所谓的见解，因为他学了这个宗派的见解之后呢，他就会源于此宗派的见解和彼宗派的见解呢不相容啊，或者他们自己没有探究究竟啊，不了知呢佛教里面的这个内道的各宗派的见解其实都是圆融无畏的，但是呢他有一些呢这个就是带着自己的一些贪嗔之心，而呢在这个见解的这个问题上就是属于是思想，就是想啊，为想而争论，甚至的话就引发宗教战争的事情也是有。当然在我们佛教的这个内道的话是没有这种情况的，但是呢在外道当中啊，这种现象还是很多的。那因此呢，无论是依靠佛法说粗语，还是为轮回琐事、世间轮回琐事而出恶言恶语，都是嗔恨争斗的根源。所以我们思维以上的公案之后呢，应当要倍加警惕，最初互相说恶语，一旦升起嗔心就要立刻改变，否则呢将于多生累世堕入地狱，以及呢转生为毒蛇。那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平时呢自己真的要是不高兴了啊，说了恶语，应该马上就要意识到啊他的这个严重性，马上忏悔。这一点乔美仁波切其实就讲得很实在，他没有要求说作为我们一个凡夫初学的一个修行者，你现在就不能生嗔心，因为这个要求对于初学者的这个凡夫来讲是挺困难的。我们虽然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不生嗔恨心，但是的话当对境出现的时候呢，你就控制不住自己，有的时候会生气啊，会生嗔恨啊，会愤怒啊，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所以尊者讲的也很实际，就是说如果说你真正的啊，平时我们尽量的倍加谨慎，但是如果真的碰到一些对境升起嗔心的话，就马上意识到这个严重性呢，就是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当中就立立忏悔，这样子的话也能够就是起到那种对峙的作用，就是你的那个罪业的话通过忏悔的力量是能够消尽这样，否则就不这样就不容易去积累呢后世的话多生累劫堕入地狱啊，或者转成那种嗔恨的毒蛇的这个果报。如果是这种罪业积累的话，那哪还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机会呢？所以是从这个角度呢来进行告诫的。好，今天的这堂课就辅导到这里，下面还有一点时间，有问题的道友可以上麦来提问。我们就先做一个普皆回向啊，就是把这一堂课的这个文思的山根，以及三十一切凡身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阿弥陀佛。